华国锋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的一贯表现很像一个老实人，在政变抓捕四人帮之前给人的印象是个太老实的人，老实到别人替他着急，抓捕四人帮之后的表现仍然还是太老实，老实到让人替他着急，可他又确实来过那么一回，一鸣惊人，用现代语言形容就是让人大跌眼镜。所以有学者就疑惑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性格呢？依我看，他确实是个老实人，不是个阴谋诡计一大堆专门算计人的人。像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这些人都是挺能算计的人，专门靠算计别人最后登上了高位。华国锋明显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换一个环境，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做出一鸣惊人的事情。有些人就不是这样，看上去还挺能算计的，锋芒外露，聪明的不行，结果都是些小聪明，遇上对手就叫别人给算计了。就像《红楼梦》里说的那样，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现在实力的刘少奇和薄熙来就是这种人，遇上了毛泽东和温家宝这些更会算计的人，就反误了卿卿性命。而华国锋却很有点意思，先是快刀斩乱麻，把那些准备算计他的人给算计了，之后不久又被那些他不准备算计的人给算计了，所以看起来他不是个会算计的人，他的快刀斩乱麻实在是迫不得已，事出无奈。当时的形势是，毛泽东虽然老年痴呆行将就木，但还不忘替他的夫人将来掌权扫清道路，把将来能够成为江青劲敌的周恩来、朱德及其亲信除掉，把毛泽东认为很老实的华国锋推到过渡性人物的位置上，之后江青接掌大权就可以顺理成章了。这时候历史出现了一些不常见的偶然，性格较少缺陷的毛泽东的儿子很早就死了，否则还真会像有些朋友估计的那样，像朝鲜金家三个胖子那样父继子承，搞出真正的共产主义皇朝。没有了儿子继承，就只好老婆继承，总之辛苦建立的共产主义皇朝不能肥水流进了外人田，我们打的天下就得我们来做，至今他们还是这个理论。另一个历史的偶然就是接班人江青的巨大性格缺陷，他缺乏与别人建立友好关系的能力，反倒是随时随地得罪人还不自知，用现代语言形容就是情商太低，周边人事关系还不如傻呵呵的总理李鹏，这就给宫廷政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除了上边的两个历史的偶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境，一个历史的必然，就是全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穷革命已经非常不满，已经达到了另一场革命所需要的程度。毛泽东死前的四五天门运动就是已经达到这种形势的最好证明。谁来为毛泽东的罪行承担责任呢？大家都不想当这个替罪羊，只有江青集团傻乎乎地以为毛泽东的余威是他们最好的历史遗产。毛泽东的余威固然仍很强劲，人民不满和反抗的动能也已经积蓄得更强劲，江青集团还以为依靠毛泽东的余威能够掌控局面，他们信心的前提就是人民的反抗没有上得了台面的领袖。华国锋这么老实，看上去没有充当反抗领袖的可能，所以他们对待华国锋和其他一些重要角色就像对待跟班的一样，没给人家应有的地位。后来果然，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和叶剑英反倒成为了政变的主要角色。大多数成功的政变所依靠的不再是传统的精英集团，其主要依靠力量是全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压力，也就是古语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要想得民心就得顺民心，所以华国锋集团很正确地重新提出了林彪集团的纲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太顺民心了，所以反倒没引起人们的注意，至今被人们所遗忘。华国锋很成功地完成了宫廷政变，建立起新的统治集团，但为什么很快就遭遇了严重的失败，丢掉了手中的权力呢？有人说他太傻，不应该让邓小平上台。其实用政治理论来分析，就是他不应该仍然沿用传统政治精英治国。在传统精英集团里，有资格争夺领袖地位的人很多，这是他权力不稳的政治基础。 比争权夺利的算计更重要的一条是他没有真正满足人民的希望，没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口号下提出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政治和非市场化的经济体制长期受到人们的诟病甚至反对，改革制度是人们长期以来的结论和希望。缺乏政治眼光，没有进一步顺应民心，是其他精英集团可以也应该取而代之的有利条件。不是所有人都有领袖的素质，华国锋就是个典型。他为了自救而发动的政变恰逢其时成功了，但是他不了解时代的需要，不仅仅是人民不满四人帮，也不仅仅是发展生产的口号，而是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改革。时代需要改革的领袖，而不是接班继承的皇帝。在这一点上，华国锋犯了决定性的错误，不具备时代对领袖的要求，所以马上就被懂得时代要求的领袖人物所替代。尽管邓小平的漂亮口号最终没有完全兑现，但在当时确实压倒了华主席的保守形象，顺利地取代了老实人华国锋，让老实人真正成为了过渡性的人物。